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张世明在迫害中离世，遭迫害致瘫，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高玉杰五年前离世，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中共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张世明先生于200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但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劳教，在劳教所遭受打耳光、靠铁床、坐小板凳等酷刑迫害，并且每天被强迫做奴工，遭受折磨。张世明劳教期满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大约在2018年出现脑梗病态，生活不能自理，被家人送入养老院后于2019年含冤离世，终年57岁。张世明家住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佳坊西区，于200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困扰他六年的头痛病痊愈，他内心无比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2006年10月，张世明下班回家后，被佳木斯市向阳分局七八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张世明在看守所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窝头，喝的是没有油带着泥的白菜汤。半个月后，向阳公安分局警察来看守所询问张世明是否仍继续修炼法轮功，张世明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后被绑架到绥化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张世明家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半年后才了解到张世明的处境。在绥化劳教所里，因张世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警察和包夹犯人打骂，被强制坐小板凳，还曾被靠在上下床的上层，双脚伸直，只能脚尖接触到地面，他疼得全身虚脱，大量出汗，汗流在地上湿了很大一块。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高玉杰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二十多年的迫害中遭到绑架、拘留、劳教等迫害，导致瘫痪，于2018年3月6日离世，终年67岁。高玉杰1952年2月18日出生，是原佳木斯市锅厂装卸工。高玉杰原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心脏病、眩晕症、胃病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犯病时非常痛苦。1995年，高玉杰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几个月后就感到无病一身轻。高玉杰曾说，修炼法轮功后，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体会到真正的幸福，从内心感谢师父和大法。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玉杰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中共的劫持、绑架、关押，甚至被劳教所迫害致瘫痪。2000年7月27日，高玉杰因学习法轮功书籍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被勒索1700元钱。2001年7月31日，高玉杰在朋友家被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7天。期间，高玉杰被迫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恶劣的环境使他的类风湿性心脏病复发，出现行动不便的症状。即使这样，警察仍强行给高玉杰戴手铐、脚镣，并将他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狱警无视高玉杰的身体状况，强迫他干奴工活，并限制他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有一次，高玉杰感觉腿突然不听使唤，三个狱警就架着高玉杰的胳膊拖着他走。从那以后，高玉杰就瘫痪不能行走。以后， 高玉洁每天都从住的地方被拖到车间做糊纸盒、挑黄豆等奴役。高玉洁结束非法劳教时仍然瘫痪不能行走。回到家后，英俊派出所警察继续不断上门骚扰，逼迫高玉洁放弃修炼法轮功等。他身体状况持续恶化，高玉洁于2018年3月6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内蒙古赤峰市及祁县区至少三人被迫害离世，四人被非法判刑后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加重迫害，至少五人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面临非法庭审，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勒索钱财，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威胁。赤峰市李永刚、白亚平、李桂荣三位法轮功学员在2023年上半年含冤离世，他们三人都曾经遭受过中共人员的残酷折磨迫害。李永刚因多次遭到中共人员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于2023年1月16日离世，终年69岁。李永刚、王春兰夫妇二人被中共人员绑架、敲诈钱财，累计几十万元。李永刚原是赤峰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辅导员，1999年7月20日当天，李永刚被绑架。在车上，警察打电话告诉指挥者说，二号人物已到位，就是说他们把李永刚定为赤峰市的所谓的二号重点人物。李永刚被绑架到刑警大队后，被非法审讯关押，并被警察用酷刑折磨，包括向后掰手指掰到手背，专门对着穴位暴打等。之后中共不断借机绑架李永刚并敲诈钱财。2002年李永刚在被迫害后精神失常。2013年李永刚妻子王春兰被绑架，被敲诈7万元后才被放回家。中共警察威胁李永刚夫妇二人，如果在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他们还会绑架王春兰。李永刚夫妇在中共人员酷刑迫害和不断的骚扰绑架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白亚平，原财政局职员，于2023年1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约58岁。2001年，白亚平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绑架迫害，并被非法判刑7年。白亚平在监狱遭受酷刑，受内伤，一直吐血。2008年10月24日，白亚平冤狱期满后，被赤峰市610劫持到赤峰610洗脑班继续迫害。白亚平回家后时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于2023年1月4日含冤离世。李桂荣85岁，原住赤峰市翁牛特旗五分地镇，约2023年3月离世。李桂荣于2007年8月25日在乌丹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绑架，并于2008年1月28日被赤峰市翁牛特旗法院枉判4年，同年3月被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臭名昭著的攻坚组警察康建伟，为强迫当时年过七旬的李桂荣放弃信仰，用酷刑摧残老人。他穿着皮鞋专门踢李桂荣的胸口，一脚踢过去，老人站不稳，就倒退撞在后面的墙上。康建伟再把老人拖到跟前再踢胸口，老人再次撞到墙上。就这样，李桂荣被反复踢打撞在墙上，让老人呼吸困难。李桂荣在监狱遭受折磨，出狱后继续遭到监视，身心受到很大伤害，最后不能下床，需要女儿照料，最终于2023年3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7日上午9点，在西部特有的欢呼声中，第111届卡尔加里牛仔节大游行开始，拉开了10天节日欢庆的序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法轮功花车腰鼓队阵容壮观，引人注目，所到之处路两旁观众都赞叹不已。卡尔加里牛仔节素有地球上最盛大的户外节日的美誉，每年七月初举行，持续十天，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超过100支，共4000人，现场观众超过30万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今年是第10次参加牛仔节游行，今年鼓号乐手来自美加各地，共120人。来自维多利亚的唐娜表示，天国乐团非常棒，整体配合相当好，音乐很美，她非常喜欢。法轮大法队伍由三个队列组成，最前面为功法展示队列，中间是花车，造型为一艘巨大的金黄色法船，船体上是手绘的蓝白祥云、粉色莲花以及碧绿荷叶，船上矗立着三面旗帜，分别上书“真善忍”三个大字，仙女端坐在莲花台里，腰鼓队紧随其后，身穿金黄的服装、粉色的绸带。花车队主持人张旭峰介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法船有着指引、领航的寓意，给世人引领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莲花为佛家世界的花朵，代表吉祥如意，希望给观众带来福分、好运。整个花车蕴含中国传统风韵，中国传统文化让人向善、走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来自中国的杜先生表示，法轮功团队参加牛仔节大游行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并表示真诚、善良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卡尔加里的自雇业者齐恩塔拉谈到法轮大法队伍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洋溢的热情和他们的服装，喜欢他们脸上的笑容，把那种文化特色完全展现出来。齐恩塔拉形容，看到法轮功学员制作的法船的那一刻，令他心潮澎湃，并表示腰鼓队的那种韵律很独特、很庄重，有主掌天地、信心满满的感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71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1月20日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4月17日发表以来，明慧编辑部持续每日收到来自大陆的有关来信，主要分三类。第一，可否大面积发放，争执不下。第二，有些人大面积滥发。第三，当面讲，当面给，太慢。同修慎重对待经文的发放，是修炼人善念理性的行为，但并非一个能不能发放的简单问题，而是师父已经有了安排，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礼物，是否能够接受。我们老学员都知道，新经文发表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针对学员修炼中需要解决的， 有一定影响面的问题。上述两篇短文是写给世人的，那么也会针对世人得救的需要，正法进程向法正人间过渡这个时间点的需要。这两篇短文在海外的发放只有少量印刷品，其余都是让有缘人自己上特定的网站去阅读、收看、收听。大陆学员想发给大陆的世人，则需要大陆同修自己酌情做好，并且根据各自的条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我们救人是以效果为重，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情为重，以发了还是没发，或者发放的数量为重。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如果滥发，发放的数量虽然可能不少，却很少有人阅读，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没看见，不知道内容就随意丢弃，那是在救人还是在造业？如果不发，大陆的世人是否少了一个正面认识大法真相的机会？如果面对面讲，面对面发，自己觉得太慢，心情无法满足，那种心情是否真的理性为他？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学懂什么是修炼，如何修炼，是个长期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修好的一面隔开了，剩下的人的一面还是人，不会修。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夺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只有不断对照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矛盾、不安、磨难中，如能平和地对照大法，查找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和观念的障碍，心性就会提高。知道如何修了，心性在不断提高，就不会再事事困惑，或经常无所适从，或学人不学法，也不会自我膨胀，自心生魔，走向反面。海外佛学会需要负起责任，带领学员修好。在中共的迫害持续期间，大陆没有师父指定的佛学会总协调人，但大陆同修们自发组织的学法小组和项目小组也是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能营造成重视学法、重视修心的良好环境。救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修炼状态。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狱后的这一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云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4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可之前没有真正的按师父的要求实修自己，以致出现大漏，遭邪恶迫害，被枉判10年重刑。从去年出狱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恍然醒悟，通过真正的实修自己，
已经基本摆脱了被迫害的阴影，再一次融入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先把自己这一年来所作所悟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不足之处尽情指正。第一部分，重视学法。从黑窝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大法师和恢复练功，记忆中只记得一位同修的家，第二天就去了，可没找到人。幸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很快在另一处见到了同修，请到了转法轮和新经文。同修知道我马上要回老家户口所在地办理相关手续，又给我准备了播放器，可以练功听法。我告别了同修，当晚回家晚了点，家人着急，因为他们接我出狱时被狱警吓唬了一通，意思是要看管好我。家人生气地说，你再不回来就要去举报你了。我笑着说，你这不是又让他们把我抓回去吗？因为我心很平静，没被家人带动，家人不吭声了。晚上我双手捧起了宝书转法轮，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有十年没看到宝书了，可师父从没有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时时处处都在慈悲看护着我。想到我在黑窝时，每当遇到磨难时，是师父让我静下心来找漏，用正念闯关。当我身体出现病业时，让我向内找，尽快还清业债。当我与人发生矛盾时，等我去掉争斗心，好让我尽快提高上来。每当我需要学法提高时，师父就会安排新到监狱的同修把新经文带到我手中。谢谢师父。想到这些，我已泪流满面，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出狱第三天，我回老家户口所在地，街道办让我到派出所和司法所报到，到了这两个地方都说要管制我五年，司法所还扬言过一两个月要把我身份证锁住，又因为我在异地居住，派出所和司法所会随时给我打电话。当时我的正念还不是很足，没有全盘否定，只想先认识一下，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以后会通过其他方式把真相讲给他们。之后我又去社保中心办理养老金事宜，虽然恢复了养老金的发放，但却被扣除了我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而基数是从扣发那月算起，那么就是每月都在扣除那几年的上调金额，没有做到足额发放。我在老家想申请廉租房，按规定交了相关材料，可第一关街道办又说我有政治问题，不予解决。我从一个有形的监狱又进到了一个无形的监狱里了，这不是大法弟子所要的。我一定要把旧势力所安排的这一切邪恶彻底否定掉。我坚信只有大法和师父能给我智慧和力量，在磨难中精进实修，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化解。所以学法是根本保证，我就是因过去没有踏实的学法，忙于做事，只要是做大法的事我都愿意去做，大包大揽还自以为是，以致让邪恶钻了空子，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修炼中我就像个小学生，因此我从零开始修，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从头再来。我在老家把事情办完，又赶到上海与我多年未见的哥嫂侄女等亲戚见了面，然后婉拒了他们要多留我些时日的好意，立即赶回当地住处。因为太多年没学法了，我感到离开法自己就像飘在半空中无法着地一样，心里很不踏实。出狱后我基本是独修，同修给了一部可以上明慧网的手机，保证我可以每天看到明慧网的文章，跟上全世界大法弟子修炼的进程。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晨练，先练动功一至四套，第二套抱轮练一个小时，练完后就开始发早上六点的正念。我四个整点的正念基本都发半个到一个小时，然后读一讲转法轮，读法前都要先背论语，读法后就吃早点收拾一下，然后听两讲师父讲法， 中午吃完饭后就开始背法，背着学，一般都背两个小时左右。背完法后有时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写真相信，有时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吃过晚饭后，我就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按照顺序一本一本的看。晚上十点开始练静功，练两个小时，到十二点发完正念后睡觉，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可是精神非常好，而且每次练功及练完功后都觉得身体非常的舒服，充实中感觉自己深深的被法包容着。学法时经常出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已经完全融进了大法中，有时一闭眼就感到一股力量推着我往上冲，尤其悟到法理时，那股热浪以比火箭还快的速度往上冲。我知道是师父鼓励弟子加快精进步伐，跟上正法进程，师父已经把我推得很高了，就等我心性到位了。到现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背了三遍转法轮，现在背第四遍，师父其他的五十本著作完整的看了三遍，九评系列的四本书完整的看了一遍。我真实的感受到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二部分，克服怕心。我从老家到上海是坐飞机，到了浦东机场，哇，那个机场太大了，楼上楼下人来人往，这里也是出口，那里也是出口，对于我这个在黑窝里关了那么多年的人来说，真的是头晕脑胀，都不知道要往哪走了。幸好有一个与我同一班机的女孩在飞机上坐在我的斜前方，下飞机后我们又遇到，他带着我在机场里穿梭，还坐火车，最后终于拿到了我的行李，我俩一起出了站。我嫂子在那里已经等了我一个小时了，过程中我给她讲了真相，她退出了团队，非常高兴，还感谢我。她是我从黑窝出来后劝退的第一个人。虽然讲真相有了突破，可是浦东机场的架势把我吓着了，我觉得要是没有人陪我，我真的不敢出门了，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只觉得头晕。回到当地后，这个怕的阴影一直没有去掉，见到人就心慌，不会开口说话，不愿出门，有点自闭，就更谈不上出去救人了。还有一个怕，就是害怕自己又被邪恶迫害，平时来一个电话就吓得心抖两下，正好那时来人敲门，我一看是一个陌生女孩，我就不愿开，赶快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不让他们进来，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门越敲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大，一听就是来者不善。后来停止了，这时我又探了一眼，看见女孩在一边站着，两个警察在商量事，然后离开。从那之后，我老认为到处都是眼睛盯着我，几乎不想在这儿住了，但心里又想，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可还是不行，我向内找了，这是一种孤独的怕心和情的心，怕我被绑架了，谁也不知道。其实这种心和怕心都是用人的心在想。为什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呢？因为我没有真正把法装在心里，眼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是不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啊？本来就有怕心，还扩大了执着，被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我问自己，你真的把自己交给师父了吗？你是师父管的生命吗？这不也是看你信不信师，信不信法吗？ 这时心里豁然开朗，真正体悟到师父说的有师在，有法在，心里踏实的感觉。有师在，有法在，出自师父的经文《悉尼法会讲法》。我克服了自闭、怕心、害怕再次被迫害的心后，也就逐渐能够正常的出门购物办事了。购物时都使用真相币，在市场上、超市里等车时、上公交等都会遇到有缘人，我也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了。第三部分，写劝善信救人。这一年多，我主要是以写劝善信的方式救人，因我现在的居住地和我老家相隔较远，我的户口在老家，所以我从黑窝出来后，和我联系的都是我老家的人，包括村委会、街道办、社区、派出所、司法所、当地社保局。我没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信件变成了主要沟通的载体，这也是我修炼提高的一个过程。我本着一颗希望对方能够明白真相、能得救的善心，从我个人修炼法轮功受益的亲身经历写起，再到我被迫害的经历，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是违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最后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在中共病毒中九字真言救人的神奇故事，善恶有报的天理，希望每个人都能明辨是非，不做中共陪葬，拥有美好未来。我在写信时很注意写信的语句、口气、礼貌程度，尽量的站在为对方着想的角度，让对方易于接受，不会感到是灌输。我想我是创世主派来的使者，在传递着创世主的福音，让他们明白真相，选择未来。我相信我的善与慈悲有多大，我救人的力度就有多大，要放下自我，真正成为为他的生命。开始写劝善信时，不知从哪下手，在明慧网上也没找到合适的。几天过去了，一天在当日文章中下载到一篇我以为是交流稿的文章，下载后一看，是一封同修写的劝善信，很全面，正好适合我要救的人群。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关注的事情对我都很有借鉴。我寄出的劝善信全是用手写，不打印，并根据他们个人的情况随意与之沟通、问候与交流，让对方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和用心。写信时只要写错或涂改，这页重写，师父可能看到我这点就加持我。后来我很少写错，每篇都干干净净，字也越写越工整，还有一种挥毫灭狂涛的气势。挥毫灭狂涛出自师父诗词《红银二震慑》。2015年开始的全民肃江大潮，我当时深陷黑窝不能参与，出狱后我决定要弥补上这个缺漏。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整理好自己被迫害经历，依照肃江的模式完成了向两高起诉江魔头的诉状，并用 EMS 寄出。虽然我没有收到回执，但是深深地为自己能加入肃江而感到自豪，也感到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永不会缺席。后来我又听同修说可以向高院继续申诉我们的案子，无罪申诉不受时间的限制。此前我一直有这个愿望，正好现在我已经写好了申诉状，准备提交。通过写申诉状，我悟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员都是等着听真相的。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国保大队、派出所、监狱，人数众多。当时他们就把这个事视为重大案件来对待。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人是不明真相，盲目执行江氏邪恶集团的命令，枉判了我们。如果他们还不能明白真相，劫难中不是要被毁的生命吗？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是最有责任救他们的啊。这样一来，我对救度众生、助施正法要做的事更加清晰， 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是那样的神圣。通过交流，与我同时被网判的同修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写了给公检法司的真相信。各种不同版本的真相信源源不断地寄往这批人的手中。开始要做这件事时，就碰到心性的磨练，担心都事隔十年了，这些人还在不在啊？后来通过学法，我的念很正，既然他们判我十年，他们就得等十年，与他们接上得救的机缘，我就坚定地信师信法，真相信一定能到他们手中。这也是很多同修提到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基本都收到了，只有一封被退回，原因是人调出本单位了。这过程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过程。第一步写信，我们面对的公检法这批众生文化层次都比我们高很多，与我同辈网判的同修有一个才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可我们相信我们有大法力量的加持，有师父宏大慈悲的法力，而且还有明慧网上同修的各种现成的模式来借鉴，我们一定能成。我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态，就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大法红传盛况，修炼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身心受益的故事，从现行法律条文说明法轮功是合法的，对他们多鼓励，多起悟，多劝善，尽量让他们明白自己做的事与自己和家人息息相关，最后让他们与家人远离邪恶，选择美好未来。信写好后，寄信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一次一两封，时间隔一两天，并在不同的邮局寄出，特别寄往政府部门，一次性不能多寄，多了他们会拆开检查看，为了保证畅通无阻，更得多发正念。填写信封也是一次考验，去年底我寄了几封关于扣养老金维权书和受迫害经历的信时，就是不敢落真名和住址，现在能堂堂正正地落下真实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否则救人力度就要大打折扣。我想我们给世人讲真相时，还要众生摆放好位置，而在我们自己心中，为什么不能给大法留有一个正确的位置呢？2022年6月17日，我接到一个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新片警打来的电话，原片警调离一年多没打电话了，他让我发张照片给他，我说我没有微信不能发，他便让我拿一张当天本地报纸到本地派出所拍张照发给他，说下午就去，说我是受到管控的人。我说缓一缓吧，我下午没空。我看他态度比较强硬，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先认识一下。当他说出名字后，我说这名字好啊，有个智字，你做事一定很智慧的。他听后很自信地笑了。之后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了我的住址。放下电话后，我想他那么急促地给我电话，那不是让我赶快救他吗？我今天一定要给他写信，明天就用快件寄出。可我平时要两个半天才能写出一封，而且还要改动内容。这时我想，不睡觉也要写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当天晚上九点就完成了，第二天就寄出。我问邮局一般什么时候寄到，邮局说正常时两三天，现在疫情也许一两个星期。过后我查了一下，寄出的第三天他就收到了，现在已过了两个月了，他也没来电话，我想他看到信后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吧。第四部分，在讲真相中提高心性。通过学法，我想我不应该只局限于我老家的有缘人，我在这里居住，这里也有有缘人在等着我，我也该去拜访一下这里的片警了。去之前我怕他工作忙， 面谈时间受限，就给他写了封劝善信带上，让他有时间慢慢细阅。第一天去他没在，出去办事了，我又约了第二天。到那里他已在那等候，我俩一见如故。他把我领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很客气。后来谈起了正事，我先向他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他问我是不是去了社区了，我说他们让我填写一张双帮制合同的表，我没签，是不愿给他们留下迫害证据，以后遭到清算。他又说平时他们会拿些表格来让你签，你也可以不签，但上面逼得紧的东西你就要配合一下。我说凡参与迫害的我都不予配合，这封信上会告诉你怎么做。说着我把信递给了他，他几次打开了信，又把信装进去，可能还是想与我多谈谈。他提到我讲真相问题，我说我会把我身心受益的体会讲给亲朋好友听，再说了你被冤枉了喊冤都不行吗？这时我笑了，他也跟着笑起来了，看来他是个明白人。办公室里还有三个人，我故意放大声音让他们都听得见。临走前我说，最后我向你表明一下，我是修大法的，我的言行举止不伤害他人，不伤害社会，反而还有益处，从不违反法律，不伤天害理，你们也会喜欢这样的好人。如果我偷骗抢违反了法律，你们可以来找我，但我做好人你们都不用来找我。分手时我说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吧。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他的电话。前两天我正在做午饭，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老家户口所在地区司法所搞安邦的人打来的。对方针对我写信的事指责了我一通，我就解释了两句，我是抱着善意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并没伤害到谁。他说你是恶意妨碍公务，影响别人，完全是邪的。当时我感到他被邪恶控制了，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说要给我入档，我想入档留下一个历史记载有什么不好。他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说我能给你们写信，我就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他又问你还要写信吗？我说只要对别人好，写不写是我的权利。最后他说你老想改变别人，老是自以为是。我们结束了通话，这时我想不论他是什么态度，我都要把慈悲留给他。我的心还比较平静，可做好了饭却没有食欲，看来真得把造成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向内找一找了。经过梳理，我发现我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我给他写信时抱着一种期待回报的心理，心想我用手写够诚心的了，他应该体悟到了吧，就应该这应该那，我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真像他说的自以为是。再说了，我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他是搞安邦的专业老师，无神论对他们毒害很深，我没有针对他的误区打开他的心结，只是忙着给他写信，有点操之过急了。二，起了欢喜心和显示心，有收到信的人说谢谢，其实这也是在考验我，我却沾沾自喜，还在同修面前显示，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的这些心被魔利用了。三，对人有种高高在上的心，他们要帮教我时，我就想是我帮教你们啦。现在想想，这些心都是有为的。当听到说我不好时，我又总想为自己找理由辩解，所以发正念时心不稳，正念不足。由此看来，我的心的容量该扩大了。这些心找到后，我在师父法相前加大力度发正念，这时我的肚子也饿了，心里也踏实多了。这一难给我提供了提高心性的机会，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双手合十。以上就是我近来的修炼心得，再次感谢师父的加持与点化，谢谢所有关心我、给予我帮助的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摔了跟头后找出一时不到的人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6日。有一年，我家在地里种了一大片黑豆，长得很好，人们看了都想种，就向我要了一些作为种子。来年，我们都种上了这种黑豆，可是别人种的只长角不长粒，而我家种的这片每个角都颗粒饱满。有人就说了，同样的种子啊，为什么我们种的都不长粒，他种的就这么好啊？有人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有神佛保护。还有一年，我村几户人家都在村边种了一些高粱，高粱长势很好，可是刚刚长好粒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来了一群鸟，把邻家种的高粱全吃光了，唯独我家的一个粒都不缺。有人看到我就说，你快去地里看看吧，我们好几家的高粱都被鸟吃光了，为什么偏偏不吃你家的？这也太奇怪了吧。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这学法轮功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太神奇了。还有人说，你看人家过得这么好，庄稼也长得这么好，就是学法轮功学的，咱们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也让神佛保佑咱们，保咱们平安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功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呐。我理解，大法弟子的东西是任何生命都不敢动的。是啊，我没有特意的去打理庄稼，也不如别人耕作的勤快，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去管，我就是抓紧时间救人，按师父的要求多救人。因为我知道，连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师父在安排在管的。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修炼将近20年了，我没有上几年学，修炼中我心里始终记着一句话，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只要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我就像一泓清泉，我本无形，但我可以变化成被大法塑造的任何形状。我逢人便讲真相，从不挑人，家人朋友、街坊邻居、村长书记、父老乡亲、路边偶遇，不分男女，不论老幼。有人说我没怕心，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2021年8月30日上午，我去女儿家要回来时，从三登台阶上一步就迈下来了，踏空了，啪的一声摔倒在地。家人惊慌地问怎么样，我说没事儿，我有师父保护。我坐了一会儿就起来了，当时也不怎么疼，骑上电动车就回家了。回家后就动不了了，真是钻心的疼，疼得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脚不能着地，要上厕所就一点一点地往那爬。正在这时，女儿来了，看到我这种情景，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拍片子。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有师父管，我没事儿。你要是孝顺，就谁也别告诉，省得事儿多，我明天就好。女儿又说，让我看一眼你到底摔得怎么样。她一看我脚脖子处凸起来一块骨头，脚肿得很粗，一动也不能动。女儿更担心了，又叫我去医院，不然的话她就留下来陪着我。我就用师父讲过的话跟她说，你看见过庙里的和尚去医院治病的吗？都是医生得了重病，看不好了，找修炼人去看。 我有师傅管，肯定没事儿，你就放心的忙你的事情去。”好说歹说的让女儿回家了。女儿走后，我就开始发正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只归师傅管，只归大法管，其他生命谁都不配管，谁动谁是罪。我有执着和业力，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干扰。到夜间12点，脚趾头就能动点了，又接着发。到早晨，脚就能动了，我试着能下地了，能走了。我又求师父说：“师父，明天是我公公的忌日，几个亲戚要来我家，我得留他们在家吃饭，得伺候他们。我要动不了，让常人不理解，不但证实不了法，还给大法抹黑。”同时我又向内找，找出了各种心，这些平时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这些东西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真我的，一定要清除。我又发正念，发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就能下地了，能正常活动了，基本跟平常一样了，能正常做饭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用尽人的语言也难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师父给予弟子们的太多太多了，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要。常人尚且知道知恩图报，我们又能为师父做什么呢？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兑现来世誓约，以报师恩。个人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多少个夜晚，我坐着。 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你牵过深深的誓约，为等你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穿越等到了你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中的救。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深深的誓约，为等你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